中国有个大文学家叫林语堂，林语堂根据他多年观察基督教，他有这么一段说法，他说大意说，实际上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因为教义而相信基督教，中国人信基督教呢，大概都是由于和一个基督徒人格有个亲密的接触，而那个基督徒遵守到耶稣基督关于彼此相爱的教训。根据我自己多年的观察，我觉得林语堂这个观察蛮准确的，就说中国人信耶稣在许多的情况下是因为他接触了一个基督徒或几个基督徒，他在那些基督徒的生命中，在那些基督徒彼此相爱的生命中看到了耶稣基督，所以他就有一天就信了。那么在我接触基督教这个长期的过程中，始终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就是基督徒到底是什么，或者说我们说成为一个基督徒这是什么意思。我第一次接触基督教是在1979年，那个时候我在东北的长春读书，在吉林大学读书，去过一次教堂，是在圣诞节，但那时候和基督徒没有什么亲身的接触。真正开始具体接触到基督徒是从1991年我来到美国开始。来到美国后不久，我妻子就领我去教堂，才去教堂的时候呢，我对基督徒的印象非常好，就是大家都很热情，也很有礼貌，这个一见面就跟你打招呼，有的还跟你握手，有的可能更热情一点还要跟你拥抱。我就跟他们开玩笑说，我说握手就可以了，拥抱可以免去。就是说才接触基督徒呢，你会感到这些基督徒和以前看到的或者多年生活中看到的中国人有区别，好像他们是中国人中新的一群，比较热情，有礼貌，有爱心。但是呢，随着在教会时间待得很长，随着接触基督徒这个增多，我就突然间发现，或者我渐渐地发现，有些基督徒其实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最困惑我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些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这个基督徒和我们这些非基督徒在追求的目标上到底有什么不同？不是说嘴上说的，而是说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上这个一般的价值观就是追求成功，追求功名利禄，或者所谓追求事业。来到美国之后呢，这一点说的就更清楚，就叫追求美国梦。这个美国梦呢，大概就是些更大一点的房子啊，更好一点的更高一点的学位啊，更多点工资啊，这个上名校啊，或者就是过去像抗战后讲那种五指登科。我在接触基督徒的过程中，我就慢慢发现，我就发现一些基督徒他自己在实际生活中追寻的目标其实也是这个美国梦，也是这个美国梦。只是呢，当基督徒追求到得到这一点之后呢，他和非基督徒的想法不一样。像我这样人，如果我得到了，我会说得很清楚，说这些东西是我自己自我奋斗来，我努力学习，努力工作，我去拼命，最后我得到了，我理所应当。我发现基督徒说的呢就婉转多了，他说呢，这是上帝丰丰富富赐给他们。到底什么样能看出来你得到的这么多的金钱，这么高的学位，这么大的房子，上帝赐给你？那是我自己思想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问题。 那我自己最后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如果这个东西真的是上帝赐给你的，那上帝赐给你一定不是会帮助你更自私，帮助你所谓尽情的享受生活，而是能够通过赐福你这个东西，赐福你的房子，赐福你的工资，来什么，能造福周遭的人。我是在文化大革命时候上的小学，那个年代的人呢都背诵过毛主席语录，都背诵过为人民服务，或者说那年代都讲一些很崇高的讲法，什么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呐、是什么做一个完全的人呐、纯粹的人呐、脱离低级趣味的人呐、什么有益于人民的人呐，像这些东西小都背过。那么看了在大陆看了几十年，你就有一点感觉很清楚，你被骗了，你被骗了。就说人们说的是一套，但做的其实是另一套。换句话来说，你对我这样一个在大陆背景长大的人，什么那一套大话、假话、空话、废话、套话早已经听够了。不只是听够了，因为你自己多年从事教学，甚至就是你教学的对象是那些干部，你明知道有大话、假话、废话、空话是假的，是废话，是空话，甚至可以说是骗人的话，有的时候你也跟着讲，你知道讲这些东西跟你自己生命没有任何联系。所以我当时就很清楚，就是我已经被骗过一次了，我绝不想再被骗。我在心中有时候讲，就说基督徒，你如果在我心中点燃不起那种对上帝的热情，我不埋怨你，因为你跟我一样也是凡夫俗子，我们都有七情六欲，都想混日子，都想过一点好生活，都想熬个美国梦。但我只是希望你呢，不要打着上帝的旗号，你不要打着上帝的旗号去使人失掉对上帝的希望。这么一批评基督徒呢，我就自己感到挺高尚的，因为什么呢？我就觉得哦，基督徒，你们虽然信主，也不比我好到哪里去，甚至还不如我好，所以我自己就这样的感觉，就感觉到挺不错。我说呀，我至少有一点和你们不一样。我说我这人呢，一方面我觉得我比你们强，因为什么呢？我至少还有一点我能坚持到，我不那么虚伪。我不是说我相信的上帝，但我自己生命什么也不变化。后来慢慢时间长了，我在思考自己这种看法，这种看法。这种看法呢，哎，我就发现我这个看法有非常偏激的地方，非常偏激的地方。就是我就没有看到一个基本的现实。其实呢，并不是所有来到教会中的人，并不是所有受洗的人都是基督徒，都是真基督徒。那么自己再进一步分析自己，就说我那种极端的看法，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犯了一个以偏概全的错误。因为你来到教会时间长了，你总会发现几个不好的基督徒，一定会有。但我就问自己，你怎么可能了解来到教会中的每一个人？你自己来到教会有，你在教会中有认识70个人、80个人、90个人，虽然打招呼，但你真正能了解的也大概就10几个人而已。即使这10几个人也主要是在礼拜天或者周六有时聚会的了解，其实平时由于大家住得很远，又各自工作都很忙，你根本就不可能全部了解。其实进一步思考，不只是说你不知道全部的人，即使你自己知道的那几个基督徒，你也无法知道他的内心，你也无法全部的了解他的过去和现在。也可能你自己遇到一个基督徒的确不如你，的确不如你，但是我不法或者我没有能力去知道他以往的全部过去。 他今天可能不弱，但是呢，对他本人来讲，他能达到今天那个程度，那是经历过相当大的一个变化。对那个变化过程，我却无法去了解，我不可能拿到他现在的状况同我直接衡量，因为他走到现在的不是由过去走来的，我走到现在也有我的过去。所以许多时候我自己一个人，你既然我无法了解他的全部过去，我怎么就可能拿他的现在来与我的现在去衡量？我想这对他不公平。我说即使现在自在教会中偶尔看到他自己有时候追名追利，但我无法能看到他全部的一生，我也无法能看到他自己全部的内心世界，我也无法预测到啊，他虽然今天还可能争名争利，但有一日他能翻云改醒。所以你就不可能根据几个基督徒或你看到的一些基督徒就对整个基督徒都下个判断，哦，说这些人都不如我好。其实这些都不是令我最难堪的，当我真正分析自己的时候，我觉得最难堪的就是说，当我以为基督徒不如我好，我以为别人信的都是一些假信，其实我许多时候往往是什么呢，就是拿着自己的优点比别人的缺点。人大概都有这个通病，看自己怎么看着怎么好，怎么看着怎么像朵花，看别人看怎么看着像豆腐渣。所以许多时候你就，而且他比较的时候很有意思，很少的时候能够谦卑的，哦，拿我的错误比别人的优点，因为你要越比如说越觉得越看到自己的不好的地方，而我们自己走的往往是相反的，就是拿自己的优点比别人缺点，这样越比你就觉得，哦，我好你不好。不过不管怎样，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慢慢使我意识到的一点，就是说一个基督徒和一个基督非基督徒和一个不信耶稣人的确有分别。这个分别就在于一个基督徒他不属于这个世界，他人生追求的目标不是在这个世界上的成功，不是房子，不是金钱，不是地位，而是天国。或者说一个真基督徒他向往的天国，他把自己当作是在这个世界上的过客，是个过客，他追求的是天国，追求的是天堂，并希望在这个世界生活的时候能够为这个天国做见证，能够向世人表明天国就在他心中。那么我遇到基督徒第二个迷失，就是尤其才到教会不久，我就特别反感那些一个人向我传教的人，才到教会中去，那么一开始是生人，后来我就慢慢就发现，哎，自己马上就成为教会中重点的传道对象。因为我这个人又爱好争论问题，当时有充足的时间，我就发现许多人就经常的向我传道。但是我感到困惑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些传道的时候，大部分的时候他想不起来你，想不起来有翻译得证人。什么时候想起来了？哦，这个有个布道会了，翻译得证你快去吧，我们这个布道会了。所以我对那些就是平时从来不了解我，也不跟我谈，只是说周末或者说来布道会想跟我来接触一下的人，我从来一概拒绝。因为我自己想，我就一点很清楚，我不想成为传教的对象。如果我发现一个人跟我接触就是为了传教，就是为了关心我的灵魂，我就灵魂就偏偏拒绝关心啊，我就坚决封闭，反正我就是坚决不举手，坚决不觉知。所以在这样一种心态的支配下，再加我前面讲的，我认为我个人的道德行为比他们强，所以我对基督徒就是这种传播福音我就拒不接受。没等他给传的时候，我心里已经做好了，就是说准备你怎么都说吧，我今天是不会，绝对不会给你增加一个数字的。所以我一般都是做布道会都坐在最后排，用那个斜眼睛看着传道人，尤其他讲到最后的时候，我就知道啊，下个节目就开始呼召了，呼召一定有些人在那流泪了，要感动了。我说哎呀，这些人只要再坚持三分钟，那个感动劲就可以过去，我就那么态度，所以自己从来不被感动。 那么在一个长久的过程中，我有一天就发现自己一种不正常的情绪，就是你自己本来认为哦没有上帝，你也不承认耶稣是救主，但你却自觉的用基督的标准，用圣经的标准去衡量基督徒。换句话说，你自己的脑袋认为那个标准毕竟是个神圣的标准，但既然它是个神圣的标准，是个好的标准，但你又不去信，你又不去接受，这就是一个非常反常的现象。如果你自己认为那个标准不好，你就不应该用它衡量别人，对吧？你要如果用它衡量别人，你认为它是好，但你为什么不去接受？这是我自己看到的一点。那么我自己看到更明显的地方在什么呢？就是说我在这个过程中，就是突然间发现了自己内心中很黑暗的一面。就是一方面，当你希望能见到几个好基督徒，但实际上你自己的内心不希望基督徒变好，你不希望你遇到一个纯粹的基督徒，你不希望你遇到更多的好的基督徒。因为什么？如果你遇到一个好的基督徒，一个很有爱心、很善良、很如果谦卑的人，你马上就感到你的人品、你的人格与人家相差太远，你会感到一种自卑，或者你瞧不起自己。但是呢，你就算遇到几个不好的基督徒，甚至这些基督徒有的很有热情传教，你就有了一种很强的这种满足感，你就觉得哦，你们信上帝或不信上帝也差不太多，大家都是半斤对八两，谁也别说谁啊，信上帝也好不了多少，我不信上帝也坏不了多少。这是我发现内心黑暗的一面，就是你自己不想进天堂，你想留在地狱中，但你还不愿意承认这是地狱，你还要硬要去说明没有天堂、没有上帝，因为这样那样你才会你自己留在地狱中感觉良好啊，你就哦，反正大家都过着地狱般的生活。我就发现人心中有个最深的黑暗，当他拒绝上帝的时候，其实他自己渴望或者他自己希望是不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是希望大家都一样过着地狱般的生活。更重要的是，我就突然发现，当我在这个观察过程中，我紧盯着别人不足的地方，紧盯着别人好坏的地方的时候，其实我心中有另一个魔鬼。我心中有个魔鬼，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我总是用很阴暗的心理去看人，去专门盯住那些不好的东西，因为你怕那个美好。其实你怕的不只是说这一个人生命中美好的面，这个基督徒美好的面，这个基督徒在传福音中美好的一面，怕的不只是这个。因为我知道很清楚，那些基督徒之所以能变化，因为他们背后信的是耶稣，我怕的是他们所相信的上帝真的。如果他们所相信的真的，如果他们的变化的确是神在带领，你知道，那你自己要做出个抉择，你要成为基督徒还不成为基督徒。所以由于我自己心里不想成为基督徒，要拒绝成为基督徒，所以我就专门盯住那些坏的地方，那么这样好为自己辩护，为自己做个辩护的理由。在遇到的第三个问题，就发现了什么问题，就是说要该怎样看基督徒。这个当有些基督徒发现我有这样一些很偏激的情绪的时候，你就为了帮助我，就跟我说哈，这个学德哈，其实基督徒也是普通的人，你看我们，你在追求信仰的过程中，你不要看基督徒，你要看基督。其实一个基督徒应当有的是正相反的，应当说你有一天你不必在乎非基督徒是否看你怎么看你，你要在乎你自己是否看到了基督。或者你真正在乎的其实只有一件事，就在此时此刻 当你这样生活的时候，你是不是真的相信有一位上帝一直在注视着你，一直在看着你？因为一个人如果真的相信上帝一直在看到自己，虽然他可能有失败，他可能有跌倒，但他一定会心灵变化，一定会生命变化。因为一个人如果真的相信一位无所不在的上帝看到自己的时候，他不能不敬畏神。而这敬畏神就是新生命的开端。我们看基督徒时，其实看的最简单的一点，如果用老百姓说这个最普通的一句话，就是你这个人是不是好人。耶稣有段话一直对我自己这么多年一直对我感动非常深。耶稣就问说，一个人在世界上怎么能看到基督，怎么能看到基督，说上帝到底在哪里？那么耶稣给的答案很简单，就是说在那些有需要的人中，在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当中。当你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时候，你就是帮助了耶稣基督。耶稣是这样讲，就是说他为那些真基督徒，他说怎么知道这些人是真基督徒呢？他说，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你们来看我。所以这个时候有人就问说，主啊，我什么时候能看见你饿了渴了没有地方住呢？啊，什么时候看到你有病，又什么时候看到你在监里？主耶稣就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这话讲得非常清楚，非常清楚，就是说当周遭有人有需要的时候，那些渴了饿了无家可归的人，流离失所的人，被社会被凌辱被迫害的人，那些心灵破碎的人，离婚的人，艾滋病患者，那些被社会瞧不起的黑人，墨西哥人，当你看到这些人的时候，当你看到这些人的时候，圣灵感动了你，你去爱这些人的时候，你做的这些一切其实就是坐在基督身上。所以德兰修女有段话，我是想那段话也是影响了我整个生命的一段话。他说，当我们的生命结束时候，上帝审判我将不以这些作为衡量的标准。哪些东西？我们曾经获得了多少文明，我们曾经赚了多少金钱，我们曾经做了哪些伟大的事情。他说上帝有天不会用这个来审判我。他说上帝审判我们是要问，我饿了你给我吃，我渴了你给我喝，我赤身露体你给我衣服穿，我无家可归你接待我。他这段话讲正是圣经中讲的话。因为耶稣就说，哪一天我知道你是属于我的，哪一天你能知道你是属于我的？因为很简单，就是你爱你的弟兄，你爱你的邻居，你实实在在的爱。因为饥饿不单单是指缺少食物，在这个世界上人心中最大的饥饿，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的饥饿，是对爱的渴望。赤身裸体也不单单是指没有衣服，我们可能有说许多的衣服，但人们自己在精神上在尊严上感到自己被剥得一干二净。因为社会人群在践踏人的尊严，无家可归的人许多时候可能是住在一个大房子中，当然也可能住在路边。真正的无家可归是指他感到自己被排斥，不被接纳，他没有一个心灵的家。所以我后来就慢慢想，一个信仰，一个真基督徒，我们有一天可以看到一点，就是说他在实际的生活中，他在行事为人中，是不是真的爱他的邻居，是不是真的按照上帝的旨意去行动。 那么我遇到的第四个困惑就是一种祷告给我的困惑，就是基督徒这种祷告给我的困惑。到教会中呢，尤其才到北美的教会中，最怕的就是祷告，因为你一听基督徒在那祷告啊，有的时候你自己心里有点挺怕的哈。你说不信上帝吧，他们俩闭着眼睛好像真有那么回事，你说信吧，你自己心里啊又心想没有上帝。不管怎样，就是在祷告这件事我是挺怕。那么后来基督徒待的时间很长了，你就听到了许多事情，基督徒叫做见证。那么许多见证呢，大概讲的许多的事情呢，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呢，这个见证总是讲我跟上帝求什么，那么上帝怎样答应我。我自己之所以瞧不起基督徒的祷告，其实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在于骄傲。不只是在于我看到了基督徒一些骄傲，不是一些祷告，我觉得哦不值得一提，而是说我自己那个顽梗的心，我不相信上帝，我根本就没想到去祷告，或者我认为我自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我根本就不需要去祷告。那我发现这是生命中最大的一个误区，因为我自己建议说我得到的一切，我的事业或我的家庭等等，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都要靠我自己奋斗，我就从来不知道要感恩要赞美要去祷告。而自己生命中得到的许多东西恰恰不是自己得来的，而是被给予的。比如说自己每一天或者日常生活中经常得到的阳光，喝的水，脚上踏着一块大地，呼吸中呼吸到的空气，这一切都不是我从或者我的母亲给我或者父亲给我，也不是我家人给我，我都是享有的。但我却从来没有问，当我享有这一切时候，我要不要感谢，要不要赞美，要不要为这一点说上帝谢谢你。我就突然就发现，正因为自己是个不信神的人，自己拒绝祷告，自己也没有一颗心去说什么呢，就说感谢主赞美主，而这一点恰恰是祷告中最根本的东西。就是一个孩子知道他的父亲爱他，他由衷地回应这种爱来感谢他赞美他，而这正是我自己恰恰缺少。而且缺少的不止在这个东西，而并不在这个东西，就是更在于一点，就是我那种清高以为我从来不需要向上帝求什么，而这一点事实证明是绝对错误的。自己以为自己一切都自己做的，自己得到的，不需要向上帝求什么，但实际上你自己每一天能活到一天，有口气还可以喘上来，你其实就是已经是上帝恩典的受惠者，已经是上帝给你恩典，只是说你不知道感恩，不知道感谢。换句话来说，人来到上帝面前，哪一个人能没有点事要求上帝呢？哪一个人敢说啊，我所有的一切都我自己控制，都我自己把握？其实人来到上帝面前祷告，人把自己的东西交给需求交给上帝，这是非常正常啊，无论这个大事和小事。因为什么？因为你是孩子，是孩子，你是要父亲，到父亲，到爱你父亲面前诉说你的需要，而这些需要从最终来讲也只有这位天父才能满足。这是我观察到一点，就是我之所以那么年看不起基督徒这种祷告，其实在另一角度也正反映了我，因为我拒绝去祷告。那我自己就发现第二点，哎，我就发现在我中间有些基督徒，我非常觉得他们自己不一样，就什么，他们无论大事和小事他们都祷告，或者祷告 就成了他们的生活，祷告就成了他们呼吸。他们无论是大事小事，无论是好事坏事，都交给神，都感谢主。我就记得有一位姐妹，真的无论什么事情，甚至有的时候跟她一起出去开个车，我想开车马上开车就好了，结果她开车前就也要祷告一下，要祷告一下。还有我就发现，哦，原来有另一种祷告，这种另一种祷告就是说，自己一个人一个基督徒把自己的一切生命都交给了主耶稣基督，都完全去信赖他，去完全信赖他，去完全求他的指引。那是我自己非常令我惊讶，因为我以前以为只要人有大事才需要祷告，这个小事出门就开个车，你吃饭就好好去吃饭，就像这些事这个怎么也需要祷告。那我就发现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是一个全心依赖神的，所以祷告不是他特殊跟神求的一种方式，祷告是他的生活，祷告是他的呼吸。那么自己在这个进一步的接触过程中，我还发现了，哎，我发现有些基督徒，我自己觉得他们自己很不错，很好，很好，但却很少听到他们见证我为主奉献了什么，这是令我惊讶的。因为当我们看到他的时候，我觉得哎呀，这人这么好。那按正理，我估计我自己小的时候，我上中学的时候，当时是学生干部，我记得给别人写过那类所谓讲用稿，讲自己做过什么什么好事哈，你都知道学了什么什么话，完了做了什么什么好事，完了底下就一起鼓掌。我就突然发现，有些基督徒做了许多好事，他们真是好人，但他们却从来没为这一点夸奖自己。他们当说自己只是说自己是个无用的仆人，是神怜悯了他。我在这种祷告中，我在看这种祷告生活带来的生命中，我看到我最令我震惊的一点，就是基督徒的谦卑啊！就他自己无论做了多少事情，无论这个事情的深远性多大，他都非常清楚的知道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恩待他，而他不过是个无用的仆人。那么从这些基督徒的祷告中，我突然发现了，原来祷告有另一种生活，祷告是另一种生命。这种生命就是说什么呢，一个人 他真的知道他在天上的父爱他，关心他，照顾他，引导他，他也愿意把自己完全交托他，无论是大事情还是小事情，他们正在这种祷告中慢慢地把生命变化了，从自我中心变到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从先求自己的好处，求自己的饮食住食，到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或者说他们求的是耶稣基督的生命。那我信主看基督徒，我就看我自己前面讲这些都是些不好的地方，但感谢神，我在教会生活的这几年中，我的确看到了一些好基督徒，而正是那些人影响了我的生命。像我这样一个人，自己过去因为自己还有点水平，虽然不太高，有点能耐，所以很傲，眼睛都能瞧得起的人不多，眼睛都能瞧得起人不多，并且经历过大陆那么多年的社会生活，你知道啊，冷眼看过了许多风云，你对许多事情都已经淡漠了，无所谓了。但是来到北美之后，我真的看到了几位基督徒，我真的看到了基督徒。我当我看到生命之后，我即使我无法理解他们的信仰，我即使无法相信他们所相信主耶稣基督，但是我赞美那些人，或者我欣赏，我敬佩那些人的生命，那些人的人品。因为什么？在他们的生命中，我看到了爱，那实实在在的爱。在我这年生命中，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我们教会一位叫林道真的姐妹，还有她的先生啊，吴寒中。他们住在你芝加哥最好的一个区，先生是医生，住在一个最好区，那个区什么，就是原来公牛队那个麦克乔丹住那个地方，他们只是隔了一个街。按正理说， 按真理，像我这种人以前对富人是特别敏感的，我总觉得一般富人容易瞧不起我们这种穷人。刚才讲呢，我就发现这一位弟兄姐妹，他们家虽然钱很多，或者是做个医生工资蛮高的，但他却非常爱人，非常爱人。有的时候你会明显看到，假如说有的朋友到他家去，哇，朋友走的时候就是穿得很单薄，他们先生随手就把大衣七八成新大衣送出去，而那个人不会再来的。经常的时候，我那年到他们家聚会，到他们家去讨论问题，有的时候多的时候都七八十人。他家的时候准备的时候不像我自己啊，我以后招待客人，我经常是你总会考点钱的问题。他们这都买最好的东西招待这些朋友。他们见到这个中国朋友之后，首先是微笑。有点那个林道真姐妹，我在没信主的时候我常跟她说，我说如果你不说你是基督徒的话哈，我说我按照我过去受过那些的影响，我真觉得你好像观音菩萨在试试。那么善良，那么柔和，说之前不可想象。我说人间怎么可能有这样美的女性，这样美的人性？那我也明明知道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她从小就信了耶稣基督。我记得有一次非常清楚，我在他们家聚会，那么他先生做完了见证，做完见证之后呢，我就非常不客气就反驳了一通。反驳之后，当时觉得不太好意思，你说人家请你来，又好茶好饭招待，结果人家讲了一通，你还这么不留情面，但你知道那个邪火上来，你自己也控制不住。所以那天讨论结束之后呢，后来我妻子告诉我，她就在这个走廊就跟这位姐妹就说了，就林道真林姐妹说啊，说你看学的那人就是这样，其实他心眼还不坏，就是个嘴嘛，用北方讲太损，说希望以后你原谅。那个林道真姐妹说了一个非常感动人心的话，那是我多年以后我妻子告诉我，她说其实我们很感谢神，学德呢这样正是他自己有追求，我们相信神会带领他。我妻子后多年感到告诉我，就是如果他们当时说的啊不错不错，或者说就是很随便应付下，他大概不会再领我去了，不想叫我丢人现眼。但他们自己非常，我在那点我就写很奇怪，就是他作为一个女性，我和他当时一开始接触并不多，他怎么能那么敏锐地感受到我自己内心最深处的矛盾。就我一方面嘴上激烈的批评基督教，但我另一方面又真的渴望去了解信仰，并且渴望在与基督徒的接触中能看到基督的生命。而这位姐妹，她正是多年来用这种生命影响了我。我信主之后，他们夫妇非常感动，他们非常激动，他们说感谢神听了他们祷告。因为我到那个教会中几乎没有人相信我会信神，但是这对夫妇自从接触我以后，他们一直为我祷告，祷告了整整三年半。我在那个时候知道了什么叫先求神的国。我和他无亲无故，我信主对他一点什么好处也没有，但他们看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尽管嘴上激烈的批评基督教，但心中其实还有另一种渴求，这种渴求是许多人没有看到的。他们就凭着简单的是信心，那么一个单纯的信心，就在神面前祷告，祷告了整整将近三年半，神听他们祷告。很有意思，我当时在接触过程中还接触了的一位白人兄弟叫 Bride。 我和他接触过程中的几年中，两个人呢，我一开始接触很简单，在一个学校中认识他的，一个老师知道我对宗教问题有兴趣，就告诉我，哎，这个小伙这位先生是这个基督徒还是学哲学，你俩讨论吧。那我自己就我也很不客气，我说他那时候已经是二十七八岁了，那我就问他一个最简单问题，他说哎，因为这个老师介绍来了，他也想跟我谈，我说哎，我说和美国人谈，我说咱们先把事情谈清楚。什么问题呢？我说我就问你一个最简单事，我说你和几个女孩子上过床。因为我知道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讲，性和钱那是他们真正的上帝，尤其是个年轻人性，那个这个 不爱的这个弟兄说，他说我从来没有。我说好，那你可以开始跟我谈信仰，因为我知道你是真信啊。那么我们俩就几年一起去讨论罗马书，他一卷一卷的一次次给我讲，我们大概学了整整将近两年。两年过程中我就突然发现一点，他不只是让我叫传教，他真是在让和我成了朋友，而且他自己在那个过程中，他不只是说跟我讲福音，也就渴望了解我这个中国人的生活，了解中国。我当时很有意思，我第一次回国的时候，因为我和他已经是朋友了，虽然我当时还没信耶稣，但是我居然给要一个写书法的朋友给写个那么一个条幅，说在信的人凡事皆能。我都后来都没想到，他信主那天，我都说哎呀，这话其实是神告诉我的，因为我自己以为自己从来不可能信，绝对不可能再信耶稣。我信主那受洗的时候，他们夫妇参加那些受洗，我亲眼看到他们流泪了。那是我第一次在人生中第一次看到一对白人夫妇为我流泪。我就想他们为什么，他和我不同种不同族不同的文化，我们自己彼此没有任何利害的关系。我想他自己向我传福音也不是为了向上帝报什么账，他只是知道一点，只是知道一点，基督徒要彼此相爱，上帝命令基督徒要爱上帝，要爱世人。他知道了就老老实实做，他知道基督徒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所以他就祷告。也是几年他跟我讲，他和他经常和他妻子跪下来一起祷告，因为我知道他跪下来的时候，有时候他妻子已经怀孕了。正是在这些中，我有一天真正慢慢看到这个世界上有基督徒，在有十字架的地方就有跟随者。当那些人否定自己跟随耶稣的时候，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的时候，当那么一些人他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当那些人他们自己无论走到哪里都做福音使者的时候，当那些人先求天上的事，先想上帝的国的时候，渴望耶稣在每个人生命掌权的时候，当那些人切切实在自己实际生活中让耶稣做主的时候，我知道基督就在这里，基督徒就在这里。因为是基督，是耶稣基督，是这样一些人成为了基督徒，而且只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有一天才可以告诉耶稣基督就在我们中间。正这样一些引导，有一天我终于看到上帝离我并不远，就在一些基督徒中向我呼唤。这么多年来，也就是他们用生命带领我，使我自己终于看到基督仍然在这个人间，仍在人间，仍然向每个人发出呼唤，说你来吧，跟从我。